请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旧约圣经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请听我来读。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那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庄，把庄烧透了。他们就拿庄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第二处圣经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刚才有肢体已经为我们读了第一到第四节，那我们现在看第五节到第十三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南人和住在米索不大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多、亚西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我们看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一段，第四十节开始到结束，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亲爱的救主，在这庆祝和纪念你在属世的教会降生正式成立的日子，我们众弟兄姐妹团契在你面前，要再一次的来寻求你的面，求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保惠师此时此地凝格在我们中间。主，你知道我们个人真实的光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最需要的东西，求主按着个人 亲自的充充足足的赐恩给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同在，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处经文是关于上帝亲自干预人类历史的两处记载。那么第一处我们非常的熟悉，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的这一段经文记载了巴别塔的故事。当时的人希望造一座塔，塔顶通天，可以来颂扬他们自己的名。于是他们这么讲，就这么行动了。估计效力还是很不错的。当耶和华亲临在他们建筑工地的时候，发现他们如今做的这事，可以看出他们以后想做别的什么事就没有难成的了。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临到了正在建造巴别塔的这个工地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很有本领，很有本事，以至于他们所计划的、所企图的就这样实行了。于是圣经在这里讲到，耶和华上帝就立时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不通。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非常之难以理解。我们今天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有生活在异国他乡的经历，要跟原来跟我们超不言语言的人打交道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有这样的感受，语言的不通往往是我们工作效率大打折扣的一个原因。那么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要行这么样一个很特别的大事，来改变全地人的口音呢？难道我们的上帝要给人类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麻烦吗？我们知道语言是重要的交流以达到互助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与工具，没有语言的交流，我们非常难以达成真正的彻底的彼此明白心意的交流与沟通。那么耶和华上帝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其实我们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是存着最年善的、最为人着想的心意来变化人的口音的。他不是要给人类增加麻烦，而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拯救的行动来挽救人。为什么变乱口音？我们知道按照圣经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很清楚，他们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先不想别的技术的能力吧，就这样造上去，继续的造。于是谁得利呢？肯定是这其中的带头人和工头们。他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难道是为全人类的好处而造一座塔吗？他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这是人非常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 他们要聚拢在一起，免得分散。但是他们的目的是用这样的一座塔做凝聚力，来拢住所有人的心。也许你单单的光注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觉得很痛苦，很难理解。但是当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上，凡是以象征性纪念性的东西来拢住人心，它多多少少都成了一种伪宗教的工具和力量，伪宗教的基本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撒旦和为某部分不怀好意的人服务的。很显然，这倡议者是非常强的一种领导性人物的声音。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一是表面上是城和塔拢住人心，但实际上谁掌握了城和塔的永远建造权，他就控制住了人心。所以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表面上毫无办法的受这控制者永远的奴役，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势力和人看似是聪明的一种创意。其实凡是真信仰之外的假信仰都具备这种特征，控制人，利用人。昨天我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一条非常让人觉得非常恶心、特别害怕的消息。在墨西哥城，有一个母亲因为她的孩子五岁祷告不闭眼睛，于是用勺子把她儿子的眼睛呕出来，理由是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上帝就要来了，世界末世就在附近的时候了，所以一定要全身心的去侍奉他们所寻求的那位上帝。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力量，巴别塔的势力。当人把创造天地的上帝之外的某些东西、某些力量当作可侍奉、致力以至于全身心的能够投入为之奉献的时候，就是巴别塔。但是小到一个大的政治势力，大到全世界范围，人都在想征服和改变于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天斗，以地斗，以人斗，其乐无穷。这种非常荒谬的理论，这就是巴别塔最好的、最真实的写照。归根到底，那么就是无数的人为着丧命，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如果从今天做人的角度来理解，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的人真正的得到自由，而不受恶和物质象征性的力量所辖制与控制，成为无辜的、不值得的奴隶。所以上帝用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力量，那就是变乱人的口音。归根到底是恶以恶势力的象征事物给人带来的最苦痛，而且是自身无法战越的困难。语言的变乱象征着人交流的隔断。这里面经文立刻讲到，他们就立刻分散到别的地方去，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不在于 那么容易的交流，不在于那么容易的沟通。人与人之间从此有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防备，互相的伤害，互相的彼此的攻击和对付。那就是巴别塔的故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被害十字架，那是最高的人类再一次要对付上帝的真实的人类的历史。耶稣基督为什么被害？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中，使徒彼得所代表的这一篇讲章里面，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原本上帝所派的圣子救主耶稣基督，可惜的是，人硬着镜像，按着自己的意思，人的意思，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神的是，主从死里复活，虽然被害，但是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就是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分开烙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一段的经文以我们刚才所讲的创世纪第十一章的经文，基本上是一一对应而改变的。刚才我们讲到巴别塔事工停止，于是人就分散到各地去，那么这时候讲到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原本是四散的，原本是逃离的，原本是有恐惧的，原本是有种种的防备和隔阂的，但是现在聚集在一起。门徒们为什么能再一次聚集在一起呢？当主耶稣基督被害的时候，大家都跑了，连彼得这么亲密的主耶稣基督所喜爱的，甚至赋予他无限的期望的这样的一位要将做磐石基石教会建立作为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的彼得，都害怕了，都拒绝承认主了。但是什么样的力量他们又聚集在一处呢？那就是复活主的力量。他们遇到了复活主，复活的主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总共有40天的时间，不断地向他们显现，改变他们，使他们得到复活基督的生命。他们聚集在一处，那就是上帝自己的召集与感动。第二，原本造巴别塔的时候，事工场面庞大，这里这个场面一样相当之庞大。门徒这时候的人数大概不多，也许十几个人，也许二三十个人，但是他们所在的正在里面聚集的这屋子，突然之间有巨大的响声出现，而且有一阵大风吹过来，充满了整个屋子，同时有石头如火焰显现。石头就是象征着语言，火焰象征着圣洁与力量，是圣灵的表示。这一阵大风是圣灵的工作，火焰 也是圣灵明显的显现的一个记号。石头就是赐下语言的能力，烙在了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原来上帝在巴别塔的那一个工厂里面，让他们的语言都变乱了。今天他们突然之间被圣灵就这样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不需要去上培训班，不需要上语言班，不需要考语言资格考试，他们就这样的真正的不仅说别国的话，而且是说地道的湘潭。感谢我们的上帝，他就是这样的奇妙与大能。也许有的人会说，对巴别塔的改变应该是语言的复一，重归于一，但是我们的上帝却另有奥妙的旨意，他让这些被他灵充满的信徒们能够得着圣灵特别的恩典，说起别国的语言来。这是另外的更高的奥秘的复合的一个标志，不是简单的复归一，而是在多样之中重归一，是上帝对我们人类不同个体、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受教育背景的毫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的上帝不用让人做什么，首先表现什么，通过什么，而是立刻就借着他的仆人们能够将他的话传给他们，而且有明白的。当然这里面仍然还有糊涂人，有部分人说他们无非是心酒灌满，第十三节听是听懂，可是仍然硬着镜像。今天圣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翻译的语言是唯一的一种书能够翻译成1280多种语言，这是上帝非常伟大的一个作为，他的话被人用自己的语言听见，虽然有拒绝的，就像这十三节里面的知识人，有硬直镜像的，听懂了可是没听明白，就是你讲的就是适应于他最需要的也没用，那么这些人就算了，不在我们今天的讲述的范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些明白的人，这些人是怎么明白的呢？这些人来自于分别，这里至少有写出的有15个地方来的不同的区域的人，他们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是来自于不同区域，原来超不同语言的人群，于是他们带着巨大的敬畏请门徒们讲述。这里首先11-4节开始，彼得为代表的众11使徒，总共12个人，包括新选立的马提亚，他们就站起来讲述耶稣基督的事情。归根到底，使徒们所讲的就集中在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一位上帝所派的圣子，唯有拯救我们的上帝的羔羊，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 是主，是基督，是我们永生的上帝。就这信息非常的简单，使徒彼得和众使徒的讲道，讲单道，如果你用比较顺畅的语言读下来，大概五分钟之内一定能读完。这是上帝的道，于是当时就有3000人立刻悔改。这是何等伟大的一篇讲道！如果所有的上帝的仆人都能像彼得与当年的众使徒们一样，用这样的一段话，五分钟之内就有3000人立刻悔改信福音，那么这世界目前早已经完全归依主了。不过问题是，3000人仍然在当时聚集的人群中是少数的。我们刚才说这是五旬节，五旬节是犹太人或者归入犹太教的有犹太信仰的人一年中三大节期之一。逾越节过后50天，他们就开始过收月，过收获的感恩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五旬节。来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周围的人何其之多，3000人是这其中的部分而已，他们的人群大大的会超过3000人的。但无论如何，有3000人被感动，有3000人受圣灵的恩膏，于是明白他们原是上帝的儿女，于是当天领受了使徒们所传的话，就受了洗。有3000人，弟兄姐妹，各位慕道的朋友，众使徒包括彼得在内是伟大的，用不到五分钟之内使他们感动信耶稣。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一天之中要办一个慕道班，系统的讲述信仰的基本内容，那是来不及的。不过门徒们却是的的确确在五旬节当天那一天，这里原文真是那一天，门徒约签了3000人，这实际上是一个最伟大的复归，是对巴别塔被扭转错立倒位的人类历史的再一次的颠倒过来。原本巴别塔使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都掩盖在遏制黑暗的势力之下，但是今天这3000人立刻的决志的明确的宣告作为基督徒，这是对历史的重新的扭转。因为上帝的工作，圣灵的恩膏是那样的强烈，不以人任何工作为前提，这就是恩典。我们主要赐予我们的拯救的恩典，不以我们做什么为前提。如果上帝要来审核我们，那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是否相信他是救主，是基督，是被害但又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这是唯一的一个前提。但是很奇妙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巴别塔的扭转与改变，那就是第40节到末了的部分，众人都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四件事：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和祈祷。那么究竟怎么样来做到这四方面的呢？第43节说，众人都惧怕，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是得他的恩典，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一定要带着敬畏的、清洁的，甚至是惧怕的心。当时的人的惧怕，不是拒绝的一种惧怕，而是战战兢兢来到主面前。我们今天得恩典太容易了，容易到放任放荡，任意妄为。很多的人信了主，挂了名，可是根本不愿意寻求主的话，根本不愿意做一个有生命成长的基督人，而是白白浪费主的恩典。很多的人到教会，或者是或大或小的聚会，就是消遣、悠闲、砍大山，表彰个人之能耐，如同巴别塔的伟大的事迹与能耐一样。我们要记得，五旬节当天，众人是存着敬畏的心在上帝面前生活的。第二，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这是教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记号，不是必要的因素，但是是一个记号。一个团体有主的生命，他一定要表彰出上帝的能力。你要成为主在这地上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份子，你的祷告、你的信仰生活、你的家庭生活、你的个人的种种事业的追求，都要如同为主而做，是一个奇事神迹，不同于世俗的，不落入巴别塔一样的伟大之事迹。好的材料、人之能力、人之本领，而是神迹，是上帝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很多的人都在计划，都在筹划，都在谋划，可是就我们中国古人都懂得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落入俗套。五旬节圣灵是如火焰般的石头降临，那是具有强大洁净圣洁之力量的。我们基督徒凡是一切与圣徒不相合的行为都不可做，暧昧的、泛滥的、淫乱都要断绝。任何人如果以自己的聪明以谋略、个人之爱好以显扬，那就是在重造巴别塔。任何人把他的生活交给主，由圣灵来带领，来限制他的行为与生活的边界，那么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就是神迹。44节，信的人 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初期教会特有的一种生活形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不必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要这样的极端的过初期第一批基督徒那样的现实的一体化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心智仍然是一样的。为什么初期的基督徒会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明了了一个道理，复活的主就是那一位曾经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毫无保留的把一切的恩典与好处给了他们，他们应该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爱的生命为弟兄与姐妹活出来。这是爱的团契，这是圣徒相通，是圣徒团契的生活。如果一个教会失去了我信圣徒相通这样的生命力，那么这个教会注定是要灭亡的，早晚要落入黑暗的权势的。因为我信圣徒相通这句话是最直接的指向是圣灵引导的爱的团契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是为他子而活的生命，因为圣灵感动就是把基督的生活标准给我们的，所以这是一种圣徒相通的生活，是爱的团契的生活。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是他们时常祷告，时常纪念主，有圣餐，有教会的圣礼生活。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是一种感恩的心过他们每一天的日子。同心合意在殿里祷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免不了少不了也缺不了祷告，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没有力量。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这样的恒切的在殿里祷告，这是初期教会被主使用大得兴旺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教会，如果少了祷告，那么我们就很难以支取从上帝而来直接的属灵的力量。我们一定要恒切的，而且是同心合意的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求主亲自的来带领和保守。首先，当有这样的生活的美好的行为的时候，你就明白是主在掌管你的人生，是主在带领你所在的家庭和教会。那么祷告就跟你的生活就这样真实的联系在一起，不单主借着你的祷告感动指示保守你，而且你在祷告中就明白了你在上帝面前要怎么样的生活。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欢喜诚实是一种生活的美德。基督徒美德不是得救的必要前提要素，但是好树结好果子。你是得着基督的生命，你一定会表彰出基督美好的相通的秉性的表现。正如主在受难周的第二天看 看一棵无花果树，枝繁叶茂且不结果子，就咒诅那无花果。第二天，那无花果树就干枯了。如果一个基督徒有名分，有外在的，可是却不结果，没有基督徒的美好的品性，没有基督徒的美德，最基本的三达德，信、望和爱，那么你的生活一定是软弱的，缺乏力量的。美德不能使我们得救，但美德培育我们，使我们认识到主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对于我们的信仰和生活都是一样的意义。最后，赞美神得众民喜爱。赞美神是感恩，我们的生活是否有感恩的生活，还是埋怨的生活，不满的生活，牢骚的生活？很多人他对于他目前的光景不满意，这原本无可厚非，想要盖一座城和一座塔，但是为什么而盖？是为赞美神呢，还是为了赞美人？是为了赞美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还是为了赞美某种势力和力量呢？这一定要特别的清楚。如果是颂扬、赞美和感谢神，而附上于我们所有的努力，那是值得的。如果为了颂扬、赞美某个个体、某个人群、某种力量，而不是天地万物的上帝自己，那么你就把自己自我拥有上帝的形象和地位的身份给糟蹋了。我们赞美神本身就是对我们是上帝给予我们有他形象一样是这么美好尊贵的地位的感恩和尊重，慎重我们的身份与地位。自然，当我们有真的信仰，当我们有基督徒的美好秉性、基督徒的美德，自然也就得众民的喜爱。我们时常讲，我们不求被人表扬，不求被别人嘉许，但是好基督徒有主生命，他一定表彰出信、望、爱的三达德的。自然有信与望、爱伴随的人生，一定是被众人喜爱、羡慕和愿意来跟你交往的人生。如果一个个体，如果一个团体被绝大多数的人群所谴责和反对，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的慎重了。如果被绝大多数的人所主动的隔离，那么我们要思想和考虑其原因是为何呢？我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如果教会有五个人在传你的败坏的事，没问题，但是教会95%的人都在讲你有与圣徒不相符的行为，那么你就要悔改了。基督徒的生活是艰难的生活，不是一个容易的生活。我们要记得主说他的恶是容易的，但是却是背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是容易的。很多人背十字架却不跟随主，
他的轭是重的。有的人不甘心乐意背十字架，虽然表面跟随主，那也是难的，但是只有甘心乐意背十字架，又是跟随主的脚中的，那么他的轭才是轻省的，才是容易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简单化，白白浪费主的恩典，践踏主的恩典。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非常的凄惨的一句话，许多的人不慎重这么大的恩就随流失去。不信耶稣，不读圣经，随流失去也就随流失去。在巴别塔的人群中，盲从随众也就盲从随众，但是有主使我们得他的生命，已经使我们明白有这么大的恩，我们仍然随流失去，那么就可悲的。当我们能恒心遵守主的道，当我们能明明确确的指向和宣认唯有拿撒勒人耶稣，那位被钉十字架的，从死里复活的，他是我生命唯一的主，彼此有团契的爱的圣徒相通的生活，有教会的特定的教会圣礼当的生活，恒心祷告，那么这教会一定是会复兴的。如果失去这几样，那么他就失去了一个主的教会应有的基本生命。所以一个五旬节的教会，一个被主的灵改变的教会，一定是克服人的弱点，人之自傲，当先认主，弃绝一切黑暗势力，人之势力，政治势力，人间团体势力的，而是当当朝向主的这样的一个团契，一个五旬节的教会，它是有主的生命，众弟兄姐妹真心愿意追求过有基督徒美好秉性的，有基督徒美德生活为印记为记号的生活。五旬节圣灵充满的教会，它一定是充满着一群带着喜乐盼望满有力量，能够以罪以黑暗势力决意做斗争，直到见主面的这样一个团契。五旬节被那火焰般的圣灵所感动改变，除去罪威的教会，它一定是蒙众人喜爱满有见证活出基督这样的一个团契。请我们低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此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感谢主，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当我们这样团聚纪念和思考五旬节圣灵降临，你在属地这看得见的教会正是成立的日子，求主的灵再一次来感动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真心的 降服在你面前，除去一切黑暗势力的捆锁，使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正得到自由与平安。求主改变我们，使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叫我们在今生今世能够跟随主，直到见主面。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